从来不曾轻易接受他们用心呵护付出的爱。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Just show her what you've got and face the world with your smile。
站在岛下，杰拉图，诺贝尔恶搞研究室，晚上七点，斗阵七桃，到点切头。
每次都要我帮忙整理，人也不知道跑去哪里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到底留着要做什么啦？哈？一张地图，有按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杰拉图，我是杰拉。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我们来到海边啦。
什么？你在海边？
现在来到的呢，是我国中的管乐团练室，哇，超怀念的。那时候啊，我们每今天带大家来到我超常吃的一间餐厅。
哦，这张到底是什么啦？杰拉，你到底在哪里啦？
时间是晚上的7:12，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杰拉图。Hello， 大家好，我是杰拉。杰拉图呢，就是我的生活地图。在接下来的50分钟里，我会和各位分享一个在我生命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地方，并且带着大家实际去到现场，听听那里的声音，还有曾经其他曾经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们有着什么样子的回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这也是杰拉最后一次跟大家一起出门啦。下一周呢，就会是杰拉图的最后一集特别节目，大家也是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那毕竟我们剩余可以相处的时间也不多啦，就让我们赶快进入正题吧。虽然刚刚那样跟大家预告，感觉就是要结束了，有点感伤。不过呢，今天想要带大家去的是一个对我来说有很多美好在这里开始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它距离政治大学非常非常的近，那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杰拉图的第一集去到的地方呢，是我家附近的清水公园。当时呢，我说那座公园见证了我人生的各个阶段，陪伴着我成长。事实上，位于文山区的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也是哦。那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动物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就是木栅动物园，创立于1914年。1914年，日治时代就存在了。当时的园区里的动物呢，还没有现在那么多元，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后重建的同时，才开始引进更多的动物。其实我自己对于动物园的印象，除了动物本身之外呢，还有热情的导览志工。每次到了假日，都可以看到志工们在园区的各个角落为民众解说，甚至呢还会举办一些教育活动，这些都是在重建之后，战后重建的时候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说到这里，都还没有问各位听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台北市立动物园呢？或者是大家去玩的频率是多高？ 如果说你是比较资深的动物园迷的话呢，你可能就会知道，事实上这个动物园本来是在圆山区，当时呢旁边还有圆山儿童娱乐中心，不过现在这两个地标都已经迁移了啦。哎，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动物园为什么要从圆山搬家到木栅呢？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圆山园区的腹地实在太小了，即使和隔壁的儿童娱乐中心合并，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提供动物们更舒适的生活空间，所以呢就促成了这场动物大迁徙。那当时这个动物大迁徙是轰动整个台北市的，甚至呢还举办了一个叫做动物侨迁大游行，让一部分的动物乘着花车从圆山前往木栅，沿着信义路、建国南路、辛亥路、基隆路、罗斯福路、木栅路、星光路，哇，一路抵达木栅动物园。这些路段的名称呢，各位可能都不陌生，但是你们能想象有数十万的民众夹道欢迎、夹道欢送动物们的画面吗？这样的情景又怎么能让人不惊艳呢？那时候还有一首像这样子的歌。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臂力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但那动物壮志大的发不了，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前一样的忙碌扰攘，
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
脑洞装进他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前一样的忙碌扰攘，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耳边听到的歌曲，卡弹，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快乐天堂，是滚石唱片为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动物园搬迁这件事情，他们就召集了旗下的歌手所录制的一首以动物关怀还有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歌曲。参与录制的呢包含了周华健、李宗盛、张艾嘉还有潘越云等等这些知名的歌手，歌词非常的简单，却带给了人无比的力量，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都可以脱离现实世界的一些痛苦，好像真的找到了那个充满着阳光还有希望的神秘地方，快乐天堂。在做这集之前呢，杰拉有在自己的 IG 上面问了听众们对于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印象，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开箱看看有哪些吧。首先呢是很多人提到的走到腿断掉，每次都逛不完， 没错，好，我先稍微讲一下好了。我基本上呢是从小学开始就对这个动物园是蛮熟悉的，因为妈妈会带我和弟弟去玩嘛，然后学校的校外教学也有去参观，国中的时候呢也去过几次，高中去那里约会，然后大学我又是读这个动物园大学，所以只要有空呢就会去走一走。但是去了动物园那么多次，还真的没有把所有的动物一次看尽过，因为园区实在是蛮大的，要单次逛完真的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动物园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啦只能慢慢欣赏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比较对得起这些动物们，就是我之前有跟我的朋友讨论过，假如你有近视但是来到动物园没有携带眼镜的话，那就是对这些动物的大不敬，需要严厉谴责。没错，那关于动物园到底该怎么逛呢，在等等的节目也会请到一位大师来跟各位分享他去过多次动物园所摸索出来的最佳路线，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吸收新知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到第二个听众们对于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印象。第二个呢是有人留言林旺，大家知道林旺爷爷吗？他是一只亚洲象，他曾经是木栅动物园的人气王，很多小朋友呢来到动物园就是为了要看林旺爷爷，他们一进到园区就直直的冲往林旺爷爷生活的地方。那之所以会尊称他为爷爷，就是因为他是在1918年出生的，而且在2003年辞世，所以对于2004年出生的我来说呢，我是没有看过林旺爷爷本尊的，不过在我小学的时候就有到动物园去看过他的标本，并且呢对于馆员讲述他早年的时候在军队里面协助人类搬运物资啊等等，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帮手的这个故事非常的印象深刻。当时就觉得林旺爷爷真的为了人类付出了太多，从协助人类工作到后来在动物园带给小朋友大朋友们欢乐，还有在过世之后也透过标本让大家了解到很多关于大象的知识，很感谢他的同时也感到有点难过，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曾经带给多少人幸福呢。
二人の間通り過ぎた風は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父の言葉が今日は温かく感じました。優しさも笑顔も夢の語り方も知らなくて全部君を真似たよ。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か。僕らタイムフライヤー、時を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嬉しくて泣くのは悲しくて笑うのは君の心が君を追い越したんだよ。
耳边听到来自日本摇滚乐团 Red Wings 的 Nan Demo Naya。 继续来看到第三个大家对于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印象，有听众回答地上的脚印，这个我是知道的哦。在还没有进到动物园的园区之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上的瓷砖有很多的动物脚印，就感觉很像是让你酝酿一下，期待一下见到动物们的感觉。我记得好像是有斑马、犀牛，然后海狮、马来貘等等的，这是我记得的啦。欢迎各位听众们有注意到这些动物脚印的呢，都可以跟我分享其他的动物脚印。那除了园区之外呢，其实园区内也有不少这种动物脚印哦，像是在鸟园里面就会看到各种鸟类的足迹就直接印在那个步道上面，所以我每次都会故意跟着那些脚印走，就是踩在那个上面，就好像动物们带领我一起进到园区一样。那就来看到最后一个听众对动物园的印象，听说这位也是非常频繁的到动物园走跳的同学，他就留了两个字的留言说河马 Hippo。 哦，河马也是我很喜欢去看的动物哦，就是木栅动物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河马区是在我刚刚提到的鸟园的旁边，然后你从鸟园出来呢，你就会先看到大象，再往前走一点就会看到一个广场叫做河马广场，那里呢就是河马生活的地方。每次和朋友去也都会在那边待上一阵子，幸运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河马对你张大嘴巴，它就是在水里这样然后对你张大嘴巴。我记得小时候有读过一本儿童绘本是在画河马看牙医，对，我对那个画面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当我们在动物园看到河马对我们张大嘴巴的时候，就完全是他在绘本里面看牙医的那个样子，超级可爱。那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哈，说了那么多大家对于动物园的印象，那对于杰拉来说到底有哪些美好的事情在这里发生呢？到底有哪些美好的事情是在这里开始的呢？先来听到来自 Martin Garrix 的 Animals， 休息一下，等等边逛动物园边告诉你哦。地图飘走了，我去捡一下，马上回来哦。
最年轻的声音，
最活泼的电台，
正大之声 FM 88.7，
给你好音乐 ，chill 的很可以。我们是
翼子乐团
，The Chairs。
他在哪里？
完期中考了耶。
为了奖励我的小公主等等，带你去一个我珍藏超久的景点。
还是宝贝最懂我了。哇，这里的建筑好酷，他们都浮在水上耶。
难有严选，绝对要 special 的啦。
宝贝，你看那只鳄鱼看起来也太可爱了吧。
丑萌丑萌的，看久了还怪可爱的。
快点快点，我要去跟他拍照，这次再没办法发 IG 你就死定了。
大家好，我是石碇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大家都知道石碇老街有个很著名的叫不见天街，还有吊脚楼。石碇老街的房子它就是盖在一颗大石头上面，所以呢我们必须去从河床下面去立柱，然后来支撑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独特的吊脚楼。欢迎大家有空来石碇玩。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哦海耶呀，哦海呀，爸爸去永远都会陪在你身旁。正大之声在这里带给你，那路弯都咿呀那呀嘿，我海呀。
啊，跑了好久，终于拿回地图了。晚上的7:32，欢迎回到杰拉图，我是杰拉。各位现在耳边听到的呢，是来自某天平日下午在动物园游玩的小朋友们最纯真的笑声，还有嬉闹声。那天下午，我主要回访了园区内的三个美好曾经于此开始的地点。首先呢是企鹅馆，企鹅馆也是非常受到游客欢迎的一馆。很多时候大家走累了，觉得热了，就会走进企鹅馆里面吹冷气，休息一下。但是呢，更重要的还是企鹅本气。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两种企鹅，一种是国王企鹅，一种是黑脚企鹅。在这两个种类当中呢，我是更喜欢黑脚企鹅一些。国王企鹅最广为人知的特色呢，应该是喉咙到胸部附近有很漂亮的金黄色，然后金黄色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尊爵不凡嘛，自带那种 king vibe。 但是呢，黑脚企鹅不一样，它们身上是以黑白两色为主，胸部前面还有一些黑色的点点。就曾经有我的同行友人说过，它们长得有点脏脏的样子，但我只能说他们确实不是最显眼的那种企鹅，但是呢在我眼里是更可爱的。虽然我对于企鹅馆最深的印象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企鹅本身。小时候拍过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张照片是在企鹅馆前面，有一些企鹅雕塑模型。小学的我呢，和当时最要好的朋友，还有我们两个人的弟弟，就一起在这个企鹅旁边拍照。这是我对动物园最初的回忆。高中的时候呢，和当时的暧昧对象一起来动物园玩，那毕竟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那天发生了什么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深深的记得我们在大象那区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呢，我才刚看完一个漫画，漫画里面提到一个很奇怪的理论，就是诚实的人看大象的眼睛是不会感到恐惧的，真的很奇怪吧？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就盯着大象的眼睛思考着，我真的喜欢旁边的这个人吗？就这样子盯了大概有10分钟吧。不论这段关系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个动物园的大象区姑且也算是一个短暂美好开始的地方。最后呢，来到台湾动物区，这里有黑熊、梅花鹿、台湾猕猴，还有一些非常令我感动的相遇。那这边就来分享一次最让我感动的相遇。2年前呢，我刚进电台，就是待在新闻部。某一天，我就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动物园，针对当天的一个亲子活动做采访。在大家都忙着享受亲子时光，然后积极闯关的时候，去询问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就是让我受访吗？让我采访你吗？”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但是呢，脑子里也同时蹦出了一个点子，就想说，亲子活动，那除了大人以外，我也来认识小朋友，然后听听他们对于这个活动的想法好了。所以我就在台湾动物区徘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是迟迟无法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去询问游客。后来呢，我就找到了一群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妈妈，想说，孩子如果有一群朋友一起受访的话呢，可能也会比较不紧张。然后他们的妈妈就答应了，而且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个小朋友居然还认出我来。你不是刚刚在门口帮我们拍照的姐姐吗？哇，原来在进入园区之前，是他们请我帮忙合照的。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契机呢，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根本不算是帮上什么大忙，可是小朋友突然间就变得跟我很亲近。他们在采访之后呢，还不断的跟我分享好多他们的所见所闻，还教我怎么用双手模仿蟒蛇的样子。他们学的真的很像，就有舌头啊那些的。小朋友的妈妈也是非常的友善，甚至还主动跟我要了手机，帮我记录下和孩子们玩的这些时刻。那是让我再次爱上动物园的一次体验，也是我美好的电台生活的开始。台北市立动物园之于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许多美好开始于此。
I'm still learning to love, still holding my tongue, still playing where it's safest, and I'm still trying to be strong, still stumbling along to people and to places that will take me where I need to be. Find out who I'm calling me. Life has only begun, and already I'm not sure if I can make it, but it's fine.I'm learning to fly, I'm saying goodbye to people and to places that make me less than I can be. Don't care if I'm really me. I am ready to try this thing we callThough I won't do it perfect, and I'm still so terrified, still so scared to die. But maybe it's all worth it if I go to where I need to be.
find out who I'm calling me. Fight off all the negatives, the worries and the doubts, and don't forget to breathe. I'm still learning to love.
听到来自 Anson Seabra 的歌曲 Don't Forget to Breathe。历史悠久的台北市立动物园见证了很多不同阶段的杰拉，在生活中偶尔感到喘不过气，就到动物园走走，即便只是停留一小段的时间，也能获得歌词里说的 Fight off all the negatives, the worries and the doubts 的勇气，提醒自己 Don't forget to breathe, 别忘了要好好呼吸。不知道听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一点想要出发到动物园放松心情的感觉呢？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我就有帮大家查了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文山区的降雨几率居然最高只有 10%，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气温也落在17到25度，非常舒服的区间，所以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推荐有空的听众朋友们呢一个很棒的周末行程。不过呢，去到动物园之后到底应该要怎么逛，我们刚刚就有跟各位预告过会邀请一位大师来讲解。这位大师呢，其实就是我的高中好友 Tina。 Tina 真的是蛮常出现在动物园的，在参访动物园这一块呢，连杰拉都要叫他一声先輩前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故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a。
Hi Tina。
Hi。
那就像刚才提到的，你也是经常去动物园嘛，那这个常常的这个频率大概是多高勒？
一年3次、4次算高吗？
算高哦，感觉有人可能2年去不到一次哦。
通常都是跟朋友，我最常就是跟我一个国中同学，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去动物园、
oh。
然后也有跟大学同学一起去过。
有一个有点老套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动物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话，你会怎么样形容它呢？
嗯，我觉得非常的亲切。
怎么说？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就都是台北人嘛，所以我们要去到动物园就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对我们生活来说，它的地点非常的亲切。然后我们去到动物园，就是门票啊什么的也都很便宜，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动物，而且很多台湾特有种。动物园的那个员工啊，动物们啊，也都非常的亲切，就是每次去都很开心。
哎，我懂，就是感觉不是一个你需要跑很远才可以获得亲近的地方，想到的时候就可以去一下，
就是蛮常随约，然后就随出门就可以去的地方。
那我在问听众对于动物园的印象的时候啊，有一半的人就有提到说园区很大，每次都走不完，或者是腿很酸等等的。那身为一个逛动物园的前辈先輩，有推荐怎么样逛吗？就你平常可能习惯看动物的顺序或是什么一套的行程之类的。
其实如果要一天然后看完所有动物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但是我自己最常走的路线，我想想哦，就是刚入园的时候，就先去台湾动物区先逛一圈，它就在入园之后的右边。然后逛完台湾动物区之后呢，就可以往无尾熊那个地方。然后看完无尾熊，就直接去搭游园车。那游园车就会搭到鸟园嘛。
嗯。
先逛鸟园，然后再逛养蜥爬虫馆。逛完爬虫馆，然后就可以去看熊猫。不对，跳过太多了，就可以去看一些浣熊啊。然后那个企鹅馆，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就要看，就是如果你是想搭猫缆的人的话，可能你那一区就是企鹅馆后面那一区逛一下，你可能就可以走回去鸟园那个地方搭那个接驳车，然后上去搭猫缆。那如果你是没有要搭猫缆的人的话，就顺着那个企鹅馆出来之后的那个路线， 那还有什么河马啊、犀牛啊，那边就这样顺顺的逛下来，就基本上七八成的动物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哎，其实你逛得很细啊。
哦，就是一个细节，就是
小细节。
走下来的时候会是一个很长的斜坡嘛，然后那个长长的斜坡会先经过热带雨林区，然后再到那个三峡馆。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研究出一个最省路线的逛法，就是穿三峡馆前面其实还有一区，就是有那个卡皮巴拉，有水豚，然后还有一些台湾的小猿猴类，对，然后还有那个马来貘。然后那边逛出来之后就可以去逛穿山甲馆。然后穿山甲馆呢逛完之后走出来，它的出口就会在热带雨林区，所以你从穿山甲馆出来之后你就直接逛热带雨林区，所以你就不用再绕一圈的概念。
哦，哇塞，
大家有理解吗？
那这样子就不需要搭游园车下山了，
对
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搭上去然后顺顺的走下来，直接逛下来这样。
哇，好神哦。而且你刚讲的时候是整个地图都超清晰的在你的脑袋里面耶，
就真的去蛮多次，就完全不用看地图。
那在那么多的动物里面，你有最喜欢看哪一个动物吗？有没有哪一种是会让你在那边驻足很久的？
我蛮喜欢看老虎的，就是因为老虎它不会每次都出现，像那个热带雨林区的孟加拉虎，上次我跟我朋友去的时候就看到老虎在玩水，因为那天下雨天，然后老虎在玩水就超可爱的，但是后面好几次去都没有找到它，所以觉得看老虎蛮开心的。
就是有一种运气的感觉，那天看到了 就会特别开心。
对，最近老虎就野生动物这种比较猛兽型的平常就很难得可以看到，然后它又这么可爱的在那边玩水，就觉得反差很大，就是动物园的魅力。
确实欸。那在动物园里面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在你所有的旅程当中，
那是你两次就跟大象有关。有一次也是下雨，然后我们从鸟园出来，鸟园的出口一打开就是大象，拨开那个鸟园那个铁链，然后一打开大象就在我们面前，然后那个感觉真的超级难忘的。然后再来有一次是我们也是在大象那个地方，我们好像是在那边买冰淇淋吃，然后就突然看到大象他们鼻子纠缠在一起，类似求偶还是交配的一个行为，就是有点像在接吻嘛。
哦，
那画面真的超级酷的。
那最后呢，就要请 Tina 点播一首歌曲，可以是和动物园相关的，或者是最近的心情相关的都 OK。
我点一个跟动物有关的，其实我刚刚才想到的，薛之谦的《动物世界》。应该是高中吗的时候，就蛮喜欢薛之谦的歌，然后这首歌也是蛮喜欢的。然后它就是里面有很多动物，还有动物世界的那种习性啊，然后去比喻一些人际上啊、情感上的纠葛那种感觉，我觉得他词写的还蛮好的，然后歌曲也非常好听。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由 Tina 点播的来自薛之谦的《动物世界》。那就请 Tina 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大家拜拜。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 将爱像沙，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
来自 Tina 的点播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Tina 除了分享她自己每次看到动物时的震撼还有感动，也和我们推荐了一条参访动物园的最佳动线。那这个周末有没有如果真的想要出发的朋友呢，也可以试试看照着 Tina 的路线走走看哦。非常的感谢 Tina。 那说回来，动物园该怎么逛，其实全看你预计停留的时间而定啦。我记得之前有在动物园的官网上面有看过，它其实也有提供官方的路线哦，就是你看你是要停留2-3个小时还是整天这样子。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去到动物园一定要玩整天，像我有时候去也是待个2小时，而且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看都是在看台湾黑熊，就拼命的盯着它这样子。短暂的停留，只看自己想看的，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如果在动物园待整天的话，就怎么可能会少了进食环节呢？不知道说到动物园，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食物？我的话呢，绝对会想到老麦、麦当劳。在进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后的右手边就是一间麦当劳。作为动物园里面少数的连锁店，每次到了尖峰时段总是大排长龙，有好多好多的人坐在园区里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用餐。这次呢，我回访动物园的时间也刚好是午餐时段，是下午1点钟，一点钟消音了。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人手呢都会拿着一包牛皮纸袋，上面就写着金黄色的 M， 然后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想我们都经历过一个时期，就是把吃麦当劳视为犒赏的这个孩提时期。只要逮到机会，就会和爸妈提案说：“要是我这次考试拿到100分，早餐可以吃麦当劳松饼吗？”如果我很快的收拾完房间，等等可以吃麦当劳的薯条吗？小时候，当我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爸妈通常都会答应。餐点送来了，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但是这件事情一直让现在已经长大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对我来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麦当劳那个标志性的 M 看起来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闪闪发光的金黄色，它变成有一点脏脏的，有一点死气沉沉的，不再令人期待的普通黄色。比起汉堡还有薯条，我好像更渴望吃到热腾腾的饭菜，而且那个饭菜不一定要是大餐，只要卤肉饭加上烫青菜就足够了，就可以比过麦当劳老麦了。所以这样子的素食好像只是在匆忙之间逼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我一直在想，小时候和我一起吃麦当劳的爸妈，或者是一直以来在动物园里看到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着麦当劳的父母，甚至是阿公阿嬷，他们吃这些是真的开心吗？是真的觉得好吃吗？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感到满足，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和孩子一起做一件事情吧。要是我是家长的话，我看到孩子开心的笑脸，那即使不是那么喜欢吃素食，也会觉得值得。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麦当劳
不知道见证了多少这样子的时刻。当然，或许家长本来就不排斥，甚至超喜欢吃素食也不一定。那我想，他们一定可以在动物园里体会到加倍的满足，加倍的快乐。等到我再次喜欢吃麦当劳，可能也要等未来某一天，我真的有一个可以一起享受吃麦当劳这件事情的人吧，或者是也可以再次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麦当劳是我对动物园美食的印象。今天就如同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是杰拉最后一次和大家一起出门。下周呢，就是本季杰拉图的最后一集。说是本季，但也不知道下一季是什么时候。那下一集呢，会是一个特别节目，因为其实不只是杰拉图要结束了，杰拉在政大之声的旅程也要告一个段落啦。选择在这一集去到动物园，有一种回到最初的起点的感觉。在准备节目的过程中，也回忆起了刚进电台跑新闻的那些时光，虽然有点痛苦，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收获。我觉得对于这整个系列的节目来说呢，去到动物园是一个还不错的结尾，好，很棒的结尾。对，那今天要用什么样子的歌曲来收尾呢？虽然离睡觉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想要送给各位一首来自 TMCM 的 Good Night。 谢谢各位每周四的晚上都陪伴着我，然后希望各位在今天晚上也一夜好眠。就让我们一起睡饱饱，吃好好，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杰拉一起画出杰拉图吧。
So